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圣诞快乐！今天非常的特别啊，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啊，又是一个主日啊，我们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传讲圣诞耶稣诞生的意义啊，与我们的回应啊，我们特别知道这个是到了这个2023年的。这个年尾啊，很快就要迈进2023年了，2022年即将过去啊，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庆祝圣诞耶稣诞生的意义啊，有特殊的意义，因为2023年啊，我们教会将要迈进教会的新生态啊。其实这个年份怎么算？按照这个犹太希伯来的年历啊，5783年就是我们教会要迈进新的一年啊，可以这样算。这个中间有一段这个重叠的日子啊，从5783年到2023年，中间有3个月重叠的日子啊，我们都可以说这个3个月是一个啊，要跨越到这个新的教会新生态啊的这个时候啊，所以我们展望这个2023年，教会将要迈进这个教会的新生态。那么这个圣诞的这个耶稣诞生啊，对我们迈进教会的新生态有什么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回顾教安基督教会啊的这个历史，我们可以说经过了这个4个时期啊。我在这个27周年庆的时候，我讲3个时期，其实还可以说4个时期，3个时期也没有错，但是我忘记了有一个时期叫做这个初建的时期啊。这个初建的时期是从95年啊到98年啊，它是一个初建的时期。因为这个我们第一个然后进到细胞小组阶段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应该说是第二阶段啊，其实教会还有一个初建期啊，就是95年到98年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初建期，就会知道教安教会原来是从这个基梯啊出来的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一个期挪去，哎，那教安教会跟这个基梯跟其他的那一段的关系啊，就可能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今天想到啊，教安教会有一个初建期是在95年到98年，然后教安教会进到细胞小组期是从这个98年到2011年。啊，我们去到这个新加坡啊，学习这个细胞小组，所以我们教安教会就进到这个细胞小组期。那么呢，啊，第三个期呢，就是从2011年到2019年，啊，教安教会进到这个啊新妇运动啊新妇运动的这个阶段啊。然后呢，2020年开始啊，到现在，特别是到杨牧师啊，这个10月份。啊，来我们教会开研习会啊，这一段期间呢，将教会转型啊，走就是向这个啊这个跟福气教会接轨，开跑这个幸福小组啊。过去这个正好这一段时间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所以呢，然后我们可以说经过这个疫情的阶段，是我们正好一个转型的阶段啊。所以前面2023年将教会将要迈进教会的这个新生态啊，在这个教会迈进这个新生态啊的之前，我们要特别的来啊思想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啊迈进这个教会的新生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来思想这个耶稣诞生的啊意义啊与我们的回应。我相信啊，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耶稣诞生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耶稣诞生的意义，就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他能够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跟我们教会的呼召和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啊，耶稣的这个诞生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说，我们的耶稣的门徒教会，他是要继承了耶稣他的这个使命啊，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教会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啊， 啊，我们可能原来没有这样想，耶稣诞生就是一个节期，大家喜庆一下。他没有想到他跟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们的呼召使命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啊来分享啊。所以我们来啊思想这个啊这个耶稣诞生的意义，首先是救主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耶稣诞生是为了把平安和救恩啊带给人类啊，这从一首非常流行的圣诞诗歌，就是平安夜啊，就可以知道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的歌词，平安夜啊，这个平安夜，圣上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诞生，救主今夜诞生。这个是平安夜的这个歌词，你从这个平安夜的歌词，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诞生的意义啊。这些诗歌特别能够把耶稣诞生的意义把它啊表达出来，只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唱的这个诗歌没好去思想这个诗歌的意义啊。每一段诗歌它的意义都是非常深的啊，透过诗歌让这些诗歌的意义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去啊。这一段诗歌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意义就是救主诞生，而耶稣他诞生的目的，他就是要把救恩带给人类啊。这个信息我们知道，这个记载在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啊，天使报喜信给牧羊的人啊。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二节，刚才啊刘牧师也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啊。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啊。”但是大家了解圣诞节的意义，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圣诞节的记载，大家明白吗？除了路加福音记载了圣诞节，还有哪一本福音书记载了圣诞节啊？马太福音，对的啊。所以你要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其实你最起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有两本福音书记载了圣诞节的意义。这两本福音书，这两个记载，它就反映出了圣诞节的意义。大家明白吗？不要只找一个，要找两个啊。我们过圣诞节过了几十年了，可能我们还没有想到，其实就是说记载圣诞节有两个记载，我们要从这两个记载里面去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啊！感谢神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第二个记载就是君王啊。我们再来看一首这个圣诞诗歌啊，普世欢腾啊，就是我们司牧师也带我们唱过这个普世欢腾啊，这个歌，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平安夜，普世欢腾都是圣诞节诗歌里面最有名的，排在最前面的一些诗歌啊，它的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看两段的歌词啊，前面两段。第一段我们看看，就是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唯愿众星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啊。我们再看下第四段，普世欢腾，万王之王，选民广布四方，有如众星闪烁穹苍，崇拜我主君王，崇拜我主君王，崇拜崇拜我主君王。你看这一首诗歌，它就是来讲这个耶稣他这圣诞的意义，他是来做王的啊。他是根据什么呢？他是根据马太福音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同样是救主下降啊，他没有否认救主这一块，但是他跟平安夜不同的就是，他是说大地接他君王，救主下降，但是大地要迎接他的君王带来。你看见没有啊？这就是说耶稣不仅是救主，而且是万王之王啊。而且你注意这个诗歌啊，诸天万物都在歌唱庆祝耶稣诞生，只有他的选民才崇拜耶稣，是我主我王，是君王。所以他有这个区别啊，只有他的选民啊才可以 来尊崇耶稣为王。啊，那么这个信息的这个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几个东方的博士前来朝见小孩子耶稣。其实有一点不同的，你要是很注意的话，这个路加福音呢，他是来牧羊人是来朝见婴孩耶稣，在马槽里面。这个东方的博士是在来朝拜小孩子耶稣，他不在马槽里面，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啊，他是因为这个东方的博士，他看见耶稣诞生的心，他就马上来朝拜，但是他走一段时间，所以等他走的这段时间，耶稣已经长大了，有几个月了至少。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东方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朝拜。好，再看这个六节、十节和十一节，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居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解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啊，我们特别打了一些这个下线，这个着重线，为的是要强调，就是说重点，这个经文它的重点是什么？你看这大概强调性，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特来拜他，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俯伏拜那小孩子，拿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献给他。就是经文他是这样子写，他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作者他写这些话是有一个目的啊，他要强调什么呢？他要强调耶稣他是君王，你知道，所以你要看出这个意思来，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三件礼物，我们今天要来特别思想一下这三件礼物是什么意思，啊，它对于我们认识耶稣诞生的意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这个三件礼物大家都知道，黄金、乳香、木药，大家都知道这三样啊，可能都答得出来。圣经问答你可能都答得出来，但这三样东西它预表什么啊？这个不一定答得出来。你答得出来这一点，还有更深一步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个就更加深了啊！啊，这个读圣经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可以层层加深的。它最终要落实到它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这一步没有读到，你还是白读了。你就读这个圣经，还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跟神相遇，就是听到神对你说话。如果你没有这一步，你还是没有达到这个读经的这个最后的目的啊！读经有很多的目的，但是最终你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你通过读圣经，你听见神对你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你跟神相遇了。你听见神跟你说话了，你还不是跟神相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来看啊，这个黄金啊，这个学者啊解释，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礼物啊，金子是金属之王啊，因此最适合作为献给君王的礼物。这乳香呢，乳香是献给祭司和弥赛亚的礼物啊，在这个圣殿当中崇拜啊，与这个献祭的时候，这个香料和膏油的馨香之气是哪来的呢？是从这乳香来的啊。而膏抹祭司和弥赛亚的膏油也有这个乳香的成分，所以这个乳香它是代表献给祭司或者弥赛亚的这个礼物啊。这个木药呢是献给死者的礼物啊，木药啊，它是涂在这个死人的尸体上面的，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为人而活，也为人而死，啊，所以这个末药是献给 这个使者的礼物。金子是献给君王，乳香是献给祭司和弥赛亚，木药呢是献给使者，这些都是东方博士的礼物。他们有什么预表呢？他们就是预表，就是耶稣他是全地的君王，完全的大祭司和弥赛亚，也是人类的救主，啊，他有三重的身份。所以从这三样的礼物，我们可以啊看见、瞥见耶稣的三重身份、两重职分。啊，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只是呢，你从这三件礼物里面，他就预表了这个啊，耶稣的三重身份、两重的职分。啊，他的三重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君王和神的儿子，他是一对。你看诗篇第二篇，他讲到君王，他就跟神的儿子是连在一起的。啊，大祭司跟这个受膏者弥赛亚也是连成一对，神的羔羊跟神的仆人，他是连成一对。啊，所以呢，这个三重的身份啊，就三件的礼物啊，他其实预表了耶稣的三重的身份。啊，另外呢，他有两重的职分，啊，就是说他是这个，他是作为仆人、作为羔羊，啊，他是要成为人类的救主、救赎人类。那么他作为君王、作为神的儿子，他是要来做君王，要来统治万邦的，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个圣经里面。每次纪念圣诞节，庆祝圣诞节，我们要来思想，啊，这个圣诞节，它是这个它有双重的这个目的啊，啊，有双重的目的，就跟耶稣双重的职分和他的使命是对应的啊，所以耶稣诞生呢有双重的目的，大家可能了解，哎，耶稣的诞生，哎，我们通常了解他一重的目的，但是。这两重的记载，他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有两重的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他是要作为神的羔羊、神的仆人，啊，也是人类的救主啊。他降世为人的目的呢，是要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人类赎罪和除罪，成为人类的救主。这是他一重的目的，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啊。但是很多人很可惜，就只知道这一重的意思。仅仅知道这一层的意思，他得救以后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了，那就等候上天堂了，拿他门票了，很可惜啊。这个耶稣他对第二层的目的，这一层目的可以说更加的基本。为什么呢？第一层的目的还是一个手段，相对第二层的目的，它是个手段，它是为了成就第二层的目的才必须有第一层。所以你把这个最终的目的给丢了，你只抓了一个手段，你们拯救了，能拯救了干什么？神造你最初的时候造人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你让犯罪，然后来赎你的罪？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不是的，神造人本来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只是个罪把这个目的给偏离了。所以他要先赎罪才能够成就神造人的目的，这是耶稣他诞生的第二层的目的。这一层目的关系到基督徒怎么活在世上，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呼召是什么，不只是得了救拿了一张门票就上天堂了。这是我们这一次思想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啊，这要着重的。为什么我要着重这一点干什么？因为教会明年要进入新生态。这个新生态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新生态跟原生态不同的地方，就是原生态，我们呢，这个真理之拿来教导一方，至于怎么行出来、活出来，我们不是特别的在意。我们在意的是把这个真理讲出来，这个是原生态。但是这个新生态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学到的真理、讲知道的真理一定要活出来，这叫新生态。如果你活不出来，进不了新生态。我告诉你，你讲再多的真理活不出来，都是原生态，不是旧生态， 不是新生态。新生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学的真理要能够活出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信道要行道，这叫做新生态。因此呢，那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新生态呢？进到这个新生态呢？你一定要了解耶稣他诞生的这个目的，而且要了解他双重的目的，了解一重目的还不够，一定要了解双重的目的。因为有一重目的是手段，你一定要知道他那个目标是什么啊。所以耶稣的第二层的目的是要作为神的儿子天国之王，他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成为天国之王，万王之王。那是什么意思啊？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这个是耶稣诞生的第二层的目的。耶稣，你只了解耶稣诞生的第一层的目的，那你就会理解为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赎罪，那么把人类从罪恶中救出来，救出来以后就脱离这个世界到天上去，那你就会这样的理解。这就是传统教会的教导，但是这样的教导就有一个问题，那么你这一生活在这个世上是干什么的？你的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就没有不知道了啊、你一定要了解耶稣诞生的第二层的目的，他是把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你知道吗？你要我们，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目的，门徒的目的，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他得救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他得救是为了要把天国带到地上来，所以要在地上彰显神的国，扩展神的国，做盐做光，这才是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如果你把这一边丢掉了，基督徒就只知道怎么死后往哪里去，所以他不怕死，但是他不知道活在世上是干什么，所以他就受世界的影响，知道吗？我们教会要进到新生态，光讲只说不练是根本进不了新生态，不要谈了，还是旧生态啊！你要进入新生态，它不是不只是关乎你讲什么真什么道理，是吧？你讲再多的道理还是原生态，你只有能够行出这个道才进到新生态。哎，你要行道，那你一定要知道耶稣降生的这个双重的目的是什么。那另外一个是手段，你一定要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把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这个的核心做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呢？就是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使天国降临全地。其实这个复活后面还要加一个再来啊，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十字架受难和复活，还要加上一个再来啊，使天国降临全地。这个就是天国福音的这个核心的定义。那么呢，从这个天国的福音来看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耶稣降生的目的啊，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层的目的了啊，两层目的就变成一层目的了啊。耶稣降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那么他钉十字架做人类的救主呢，是一个手段，透过这个钉十字架成就救赎，他能够开通一条路，把这个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啊。所以呢，他上十字架只是一个手段，所以他把天国带到地上来才是实现这个目的的这个途径啊。所以耶稣要来做完，才是实现天国降临地上的这个目的啊，目的啊。所以呢，这个耶稣降生的双重目的就是天国福音的途径和目的啊。所以耶稣的诞生只有，也可以说是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把这个天国带到地上来。但是呢，你也可以说成是双重的目的啊，一个就是死，一个是复活，一个是做救主，一个是做君王。一个是天国福音的这个手段途径， 一个呢是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目的，这样子大家就明白了啊。所以无论是从耶稣诞生的双重目的，还是从天国福音的目的和手段和途径来看啊，我们呢都要来看到这个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历史，回顾一下历史，就是说针对耶稣降生的意义，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啊，过去的前人犯过什么错误，我们才会知道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当年的犹太人，昔日之子的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许多基督徒的错误，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回应呢。啊，昔日犹太人的错误就是他要天国就不要十字架，就是他要耶稣的第一层的目的，耶稣来做王，他们应付他啊，何塞纳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要迎待耶稣做王，但是他们不要十字架，这是犹太人犯的错误，他要他第二层的目的，不要他第一层的目的啊。不要说当年的许多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犹太民众犯了这个错误啊，所以他们就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就连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之前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跟随耶稣，但是他们并不要耶稣的十字架，他们也是要耶稣来做王，你知道吗？啊，只是犹太人不相信耶稣他是要来做王的，他的门徒相信，但是他们都是不要十字架的啊。这一点犹太人，耶稣的门徒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错误呢，在彼得的身上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15节到17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月老，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啊，这个接下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拿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吧，读这两段经文就是在看到彼得他要耶稣做王，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第二段经文说他不要上十字架，看见没有，他的门徒尚且如此，那犹太人更加如此啊。所以呢，这个彼得领受神的启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来做王的，这对犹太人来说啊，意味着承认耶稣是来做王的啊，就是要把天国带到地上来的那一位君王。彼得的任性是得到耶稣极大的肯定的啊，这个和赞赏的，但是当耶稣告诉他做王的途径是上十字架，天国降临地上的途径是要通过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哈，不接受，这个就不接受了啊。所以呢，彼得就极力的拦住他，拒绝接受这样的事会临到耶稣的身上啊。可见呢，这个当年犹太人的普遍的错误就是他们要天国不要十字架，他们要这个目的，天国带到地上来，耶稣做完，但是他们不要这个途径，要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他们不要啊？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可以想一想，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啊？因为他们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那什么是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就是天国必须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才能够带到地上来，这就是神的意思。这他为什么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救恩就可以临到全人类，使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永生，成为神国的子民。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要让全人类都因着耶稣基督得救啊。 所以呢，那什么是人的意思呢？人的意思啊，就是指的犹太人的盼望。这个犹太人他盼望什么呢？他盼望神的弥赛亚通过武力或者是超自然的大能，能够打败罗马帝国，在地上建立天国，使犹太人成为天国的公民和神的子民，而外邦列国若不是被消灭，就是成为天国的殖民地。正好把当时犹太人、罗马人跟犹太人的这个关系地位做一个交换，你知道吗？当时罗马人是公民，犹太人是殖民地，但是天国降临了呢，哎，犹太人成了天国的公民，那么外邦人呢成了殖民地。他想要把它转一转，大家很明白这个犹太人的这一个盼望了吧？我们看下面，当年犹太人犯的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大多数的犹太人都错失了弥赛亚的这个救恩，因为他拒绝弥赛亚，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错失了救恩呢，擦肩而过啊！救主他被拒绝了，救主被他拒绝了。耶稣上十字架不是成为救主吗？他就把救主给拒绝了，他跟救恩擦肩而过，结果他们的这个罪恶导致了不久之后的亡国，这个耶路撒冷再次被罗马攻破，大量的犹太人被杀，流亡亡国，从流亡到全世界各地。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的错误也导致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四散而逃，没有人站立得住啊！彼得三次不认主，以至于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个门徒在远远的观看，其他人都逃得远远的啊！那么我们来看现今的基督徒的错误啊，那是什么呢？反过来了，现今的基督徒的错误是要十字架却不要天国。这个就是只要一面，耶稣的双层的目的只要一重啊。所以反观今天的许多基督徒，我们犯的错误表面上跟犹太人是相反的，要十字架不要天国，犹太人是要天国不要十字架，现在的基督徒呢要十字架不要天国，他们的错误是相反的。你会发现分析一下，他们是同样的错误，完全都是同样的错误，本质上是相同的啊。为什么现今的许多基督徒会犯这个错误呢？就是因为现今许多基督徒所理解的十字架不是使天国降临的途径，而像是什么呢？像是一张领一张来世免费进天国或者天堂的门票。他们把这个十字架的意思理解错了，不是天国降临的途径，而是什么？免费上天堂的门票。他们发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来看，从根本上看，现今许多多基督徒的错误跟当年犹太人的错误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不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犹太人是想要他整个民族的利益，他想要他们的民族成为天国的公民，其他的外邦人要不是被消灭，就是成为殖民地，他是想要他民族的利益。但是现今的基督徒呢，想他个人的利益，只想自己死后就上天堂，别人就不管了，其他的灵魂就不管了，你知道吗？就想他个人的利益啊，他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自我中心啊。所以呢，这个现今基督徒犯的错误后果也十分严重啊。救恩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主要是解决死后去向，不下地狱反而去天堂的这个问题，对于今生怎么样在地上扩展神的国度，这个只是什么少数领袖牧师啊，他要负责的，跟我们普通信徒无关。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啊，旁观，成为旁观者，这是你们牧师个别的护照，跟我们无关，我们只要拿一张门票上天堂就行了啊。这个后果很严重啊，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基督徒他误解了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据2020年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今日北美地区不到 10%， 就是十分之一的基督徒能够将他们的信仰应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其他的 90% 以上的基督徒信仰跟生活都是脱节的。你想看为什么会这样？他之前得到这个救恩是上天堂，在地上怎么活他不知道， 所以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是脱节的，这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杨牧师所说的，生活在一种神经分裂、精神分裂的一种两个世界里面。在周末教会活动、个人灵修的时间，他们活在信仰的世界里面，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在周间工作、家庭、其他的娱乐时间，他们跟世人什么是一样的，跟世人没任何区别，他们的价值观跟世人没任何区别。这样子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越来越失去盐和光的作用，基督徒的盐和光的作用越来越都失去了。结果呢，越来越多的下一代脱离他父母的信仰。为什么？他的孩子看到你这个两面派、精神分裂，他不要学这种精神分裂的信仰。孩子下一代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里外一致，他不想啊，为了面子装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孩下一代的孩子很难找到。下一代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里外一致，他不想为了你的父亲父母的面子，哎，我还表面上还做一个样子，然后他里面就是另外样子，他很不愿意做。所以对于这样的下一代，他看到你父母精神神经分裂，你想看他还会保持这样信仰吗？失去下一代，大量的流失下一代啊，结果很严重，要进入这个新生态。我告诉你，这种神经分裂的这个方式是绝无可能进入新生态的，就是原生态。你要进入新生态，必须把这个信仰跟生活的这个精神分裂要把它结合起来，统一整合，你才有可能，你知道吗？那么怎么整合呢？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只能够从来认识圣经的真理，认识耶稣啊，这个真理来找到我们的出路啊！所以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回应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应用部分了啊！我们读了圣经，知道耶稣诞生的目的，我们也回顾了两千年的历史，知道当年犹太人和我们基督徒犯的错误。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要怎么来回应，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这是神在这个圣诞节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教安教会说话，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要来回应耶稣诞生的意义和这个双重的目的啊。耶稣是神给人类最尊贵的礼物，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讲，但是下一句就不一定知道了。这个礼物就像一个价值连城的项链和其上的坠子，又像一把打开宝藏的锁和这个钥匙啊，它两部分，你知道这个礼物是有两部分啊，它是人类的救主和君王，它赐给我们新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他称我们为义，又呼召我们做门徒，他使我们得救，又使我们得胜，他引我们进窄门，他又领我们走小路，这是一个完整的礼物。因为他是救主，他又是君王，你知道吗？后面这一部分就是君王呢要负责的，前面一部分是救主负责的，救主完成的，后面一部分是君王完成的。你如果以耶稣为王，你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做耶稣的门徒，那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得胜，那就是耶稣做王，你就可以得胜啊！你要走小路才是让耶稣做王，你知道吗？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我们领受这全部的礼物，不是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就像犹太人，他只要王，不要十字架；像现今的许多基督徒，只要十字架，不要君王。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你打算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来看啊，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你看这个教导圣经的话，没有说你拿了一张门票就上天堂，不是这样讲的，反而是什么？你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啊，你要做他的门徒啊，啊，你还走小路啊，你进了窄门还走小路， 你重生了，你还要回应耶稣的呼召，跟随他的脚真行啊。可见我们不只是接受耶稣为救主，还要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这个答案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回应就是什么？要脱离现今许多基督徒的错误，全新的回应耶稣诞生的双重的目的啊，跟随他的脚中心。好，我们就讲到这边，让我们来做一个低头祷告，后面还有一部分我们以后啊慢慢的来分享。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普世啊庆祝圣诞，我们来思想啊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啊。耶稣他是天父爱的这个啊证明、彰显、启示，主啊，代表天父对人的爱，是耶稣是天父赐给人最珍贵的礼物。但是这一个礼物有两个部分，主啊，他是救主，他也是君王。他赐给我们新生命，称我们为义，他也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呼召我们要进窄门，也要带领我们走小路。他要做我们的救主，要做我们的王。主啊，让我们能够哦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这个全备的这个礼物，让我们能够来回应啊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